啊，弟子对于盘腿运功方法有如下疑问啊，敬请法师开示解惑。阿弥陀佛。以双夹趺坐左右交叉方式有两种啊，左在上或右在上，此两方式对运功修行或脉络运行上有何不同？之右啊，这个在经论上现的开示呢，左右都可以，左右都是可以做啊，倒不是非要怎么样。但是要是这个双夹趺坐啊，单夹我们先说单夹趺坐呢，单夹趺坐是这个左脚放在右腿上，这个右脚在左腿之下，单夹趺坐是这样意思。这样意思表示什么呢？这个右我是表示动的意思，左是表示静的意思。那么右脚啊放在左腿下呢，这就是啊表示以静制动的意思，以静制动啊。那么我们呢学习静坐的时候，如果修奢摩陀的子呢，就是啊来镇服这个妄想的动，镇服妄想的动乱，也正好是这样意思。要是双夹趺坐呢，就是把这个右脚翻上来放在左腿上面，那么这就表示因定生慧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的奢摩陀修成功了，就是以奢摩陀为依止啊，修毗婆舍挪，然后就在无声发言了，那么就表示这样表示，这样表示呢，当然这个话也是古德这么解释哈。那么呢这就是这个单夹趺坐和双夹趺坐这样解释，这样解释啊，佛菩萨大智慧啊，这个腿的左右腿的上下，给他赋予他这样一个佛法上的意义啊，用定来降服妄想，然后因定生慧。当然这是非常很好非常理想的事情，可以这样学习。要是你不变，你这样做不方便，你偏要变相反的也是可以，也是没什么关系哈。就是你站在那里，你心里面也可以入定，也可以休息止观的。就是你这个走路也是可以休息止观，你躺在那里也是可以。所以这个是全凭心地用功夫，身体怎么样都没有关系。不过初开始用功的人呢，还是坐着好，是身呢安，心也安。我们没有功夫的人呢，就是这样。这个身力啊，是对于心的力量的影响太大了，身体要有病，心就不安。所以啊，这个身体长如何与其配合呢？也是啊，一左压右，一左压右啊，就是以静制动的意思。如何而手掌应如何与其配合呢？左掌或右掌在上面啊，而手掌如何与其配合呢？也是啊，一左压右，一左压右啊，就是以静制动的意思。如何而手掌应如何与其配合你，左掌或右掌在上面啊，应该左掌在上面。你这上面说对运功修行或脉络运行上有何不同啊？这个初开始这个盘腿坐，它就是容易痛，多数人是，少数人是例外的。因为痛就是脉络这个血不通了啊，不通它就痛嘛。你要是那个把它放下腿来，这个血通了就不通了嘛。所以这个盘腿坐初开始对脉络的运行是有妨碍的，有妨碍。可是你常常坐，慢慢的它也就通了，它就不痛了。不过完全不痛啊还不是容易的。就是他一坐可以坐24小时不放腿，其实他也是痛，不过有那功夫的人呢，他不介意，你就是痛他好像不痛一样，他不在乎。 我们抽开始静坐的也不行，抽开始静坐的人家一痛啊，他那个痛我们受不了，他一直痛啊，他不间断的痛你很难忍受。那有功夫的人他也是痛啊，他有间断的痛，他痛一会儿他自然就不痛了啊，不痛他还不过一会儿又痛了，他是也痛的不那么重，他是轻微的啊，有时有有时没有。至于让你得了定呢，那就没有事，他就是不痛了。因为得了定了以后啊，当然是要最好是得啊未到地定以上，得初禅以上，那个时候啊周身的血脉完全通了，那是没有问题了。你这个知忧啊，我不是太明白哈，知忧怎么叫知忧啊？知着哪个好啊？是单家趺坐单谈也有相同的情形啊，恳请法师慈悲一并开始解惑啊。我刚才解就这么解释了，两手掌重叠后啊，摆放位置如何为宜？摆放啊，靠近小腹或远，就靠近小腹，但是把它不要悬起来，把它落下来啊，就这样子。止静时的观想方法啊，静期法师再一次说明，当闭目时意识上应将视焦放在何处为佳？这个是那样哈，这个止静的时候观想的方法再一次说明啊，当闭目时眼睛我看还是闭目啊，意识上应将视焦放在何处为佳？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注意力，但你自己，我昨天讲过啊，你自己你愿意怎么样合适啊？数水指啊，这三个方法，方法你都试一试，你感觉哪一个合适你就用哪一个。但是我感觉到啊，随地方法要你的定力多少的有一点，你多少有一点定力的时候，你用随的方法可以，或者用止的方法也可以。要是你的定力不还没有一点也没成就的时候，还是用数，因为这个数的方法它能够啊要束你的心不散乱的力量很大，就是个数字有个连贯性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它有个连贯性的，就把你的心摄住了。当然初开始也可能还有困难，所以也是用这一二三四五去用这个办法哈，用这办法，那么你这个注意力的焦点啊，就是就放在这个数字上面啊，放在这个喜上面来计数。计数啊，我个人的经验呢，初开始我不能数数，我要一数就紧张起来呀，就喘起来，一喘起来很辛苦啊，就是数不了，不能数了。那么我就是用谁的方法，用谁的方法就不紧张，是这样子。所以现在呀，你自己可以选择。啊，是数的方法也有很多种，啊，你不妨可以选择。我昨天讲的其中啊，我再加上一个方法，这个数啊，这个一呼一吸的时候啊，这样数这个一二三四五啊，你不要完全数，就数其中的三个，一四七也可以。比如说是这个第一次啊，这个呼吸的时候，你数一，等到第二次、第三次呼吸不数，等到第四次的时候你数四，那么五六也不数，就数七，看八九十都不数，你就是，啊，这样过去。这样的方法初开始用的时候啊，也等于是数了。啊，也还是等于是二三没有数啊，也等于是数，但是不同。还是不一样，要是你慢慢的慢慢进步了啊，就是没有数二三，就是没数，你心里面没有二三的分别，那么到时候就数四啊，五六也不数， 就暑气，也是这样子的。初开始啊，你不必那么执着，哎呀，我还是熟了嘛，没，我不要紧。你这样子也可能会呀、啊，也可能就不紧张，你看看紧张不紧张也可以。不过如果是实在是不行，你就用水的方法，用水的方法，或者说是那样也可以哈，就是注意这个腹部的起伏、起落，你数这个起落，不数这个呼吸。呼吸是由气自鼻，由鼻自气，这个气是这样子，人们这个流动的现象。你要是数这个起伏，你这个注意力只是注意起伏，它不必由气自鼻，由鼻自气，不用那样动。你看看还紧张不紧张，也是可以哈。所以啊，这是。意识上应将视焦啊放在何处为佳，就是这么几种，你自己选择。我也提到哈，或者是这个你这两个手啊，手掌上面放一个，想它有一个圆月，一个圆的光明啊，一团的光明在手掌上面，你的心就注意这个光明，你看看也是可，这也是个方法。也是可以哈，意识上应将视焦放在何处为佳？平行前方、上方、下方，对，这个呀、啊，不要离开身体远，还就是最好是正，不要偏，不要在左右，在中间哈，就是在这个还是靠近肚脐这里，这样子。做一个锁缘镜啊，你叫做视焦也可以，这个意识的锁缘镜，当然是在前方。要是你打瞌睡的时候呢，就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头顶，你是注意着头顶，也可能就不打瞌睡了，他可能有这个力量。要是瞌睡重呢，可能还不行。这个、注意头顶这件事呢，不过有的时候有一点问题，就是瞌睡来的时候你不知道，还来的时候不知道，没有办法对治。要是知道呢，就可以对治啊。知道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头顶，他就不打瞌睡啊。但是初开始静坐的腿疼啊，多数不打瞌睡。等你腿不疼的时候，就打瞌睡了。这有这个不同。不可，如果不是因为啊对治这个瞌睡，你的锁缘镜不可以在上方，在下方可以，在放在地面都是可以，也可以。多远不要太远啊，不要离身体太远啊。请其说明啊长期的意义及目的。长期的意义呢？这样子说，实在来说呢，这个参加打禅期的人呢，他应该天天有坐禅的功课，而且这个腿子啊，最少要坐两个钟头，腿子能坐两个钟头而也不痛，这时候参加打禅期是很好。坐两个钟头也不痛，你参加打禅期坐一个钟头就会痛，你就会痛，但是不要紧。你还是容易过去的。要是你未能做到，你只能做一个钟头啊，参加打禅期，除非做半小时可以。要做一个钟头，你也会辛苦一点。这是一件事。这个打禅期的意义，就是我平常啊做静坐的时候，我一天呢做两个钟头，我一天做三个钟头，我一天做四个钟头，做的少。打禅期的时候，这个坐了又坐，坐了又坐了很多，就是精进一下，使令自己容易进步的意思。你要想要在这个坐禅，希望有进步，非要多坐才可以，要多坐才行，因为要增加你静坐的时间，另外要少欲，因为你这个欲的事情多啊，不行，你静坐的成就被这个欲破坏了。 所以这个是就是静坐的时间增多，欲要减也逐渐的减少，这样子呢你就会有成就，会有成就的。这个欲和禅呢，他们两个呀是不能并存，是不能并存的。这个禅也能破坏，能破坏欲，欲也能破坏禅的。就是谁的力量大，谁是占优势，谁就胜利了。如果你禅的力量大，那就把欲放下了；如果禅的力量轻，欲的力量大，那就不行，那就禅就没有了。所以禅期的意义就是精进，希望我能够有成就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也就是一个目的啊，但是这个禅，打禅期这件事，当然是各有各的因缘啊，这很难说，因为禅期是很多人在一起静坐，也有可能还有一个主期的人讲开示，所以你可能比自己一个人坐的境界完全不同了啊，你也可能得到一些禅的知识。那么就和这个自己一个人做不同。不过这个初开始呢，学习佛法的人，这个初开始这句话真是也很难啊界定它是什么的。也可能啊我学习佛法十几年了还是初开始，也可能学习没有多久他的程度很高，这个很难说的。那么要是初开始的时候呢，参加禅期的功德是很多，因为你自己呀、很多还不知道的事情你都能知道了啊，关于坐禅的呀、一般的规则，就是一个人也有些需要的，一方面还有更高深的事情呢，你也可能会学习到。所以这个打禅期啊，对学禅的人是很重要的。我答复这个问题。好，弟子有两个小问题，请老和尚开示啊。是三轮体空啊，这个是和回向是否有矛盾之处？三轮体空和回向呢？没有矛盾，没有矛盾的意思。那你的意思，因为三轮体空了，就是不可得了哈、有什么好回向呢？哈、就是这个，你是这个意思哈、那么就是，如果你回向，就是不空了啊，不空和空就是有矛盾了。你可能是这个意思哈、但是啊。我们做过拜佛啊，拜佛念佛啊，或者做一些利益人的事情啊，做种种功德，还是佛法还是主张回向的，要回向啊。回向和不回向有什么不同呢？回向呢，能使令你所做的功德更大一点，更大一点。你要不回向啊，你所做的功德啊，就没有回向的那么多。你回向了以后，你的功德就大一点。就像人这个，你要有个扩大器啊，说话的声音会大一点，它也是类，有的类似，类似这样情形。那么回向这件事呢，是在因缘法上说哈。因缘法上说这个啊、我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，那么我做这个功德我并没有说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经，我就做很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，愿意此功德啊，愿意我到阿弥陀佛国去，你就这样回向呢，你就能到阿弥陀佛国去，当然也应该念阿弥陀经念佛的。你要不回向呢，你不能到阿弥陀佛国去，所以还是要回向啊。可是这样不是是与这个三轮体空矛盾了？没矛盾吗？还是毕竟空吗？我到阿弥陀佛国去，与毕竟空也没有妨碍吗？还是毕竟空吗？并没说，并不是说这就不是毕竟空了，所以也是没有妨碍。 还是应该回向哈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呢，每一天念阿弥陀佛、念佛、拜佛、念阿弥陀经，做种种利益众生的功德，回向愿生阿弥陀佛国去，心里面欢喜，自己心里会欢喜，一欢喜了，更愿意念佛，更愿意拜佛，做种种利益众生的功德。那么再加机会，时时的要回向，多常常的要回向，重复的回向啊。是对的，可以这样做。所以毕竟与三轮体空没有矛盾啊，也你还是可以观察是毕竟空的，但是也愿意生阿弥陀佛国，这是个是有欲空是无障碍的，所以也可以这样讲。其他的呢，就是有烦恼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悟圣道啊，没有得圣道，我们是有的时候有贪心哈，有的时候有愤怒，这时候用三轮体空来对治哈，啊，观察这是毕竟空的，有什么好贪的呢？那么贪心就不起了啊。这是毕竟空的，无所有的，我嗔恨谁呢？啊，无有我嘛，谁生嗔心呢？你可以用这空来对治。至于做种种功德，也可以观察它是毕竟空，也可以这样观察。熏习这个无着的智慧，使得你到阿弥陀佛国去得无生法眼快一点，所以还是可以做。这是一方面啊，观察是毕竟空增长般若的智慧；一方面回向到阿弥陀佛国去，啊，使得你呀、有殊胜的因缘呢、得无上菩提，啊，得无生法眼。所以这个是没有矛盾。禅坐时意识不知所终，是昏沉之初法。禅坐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第六意识哈、不知道到哪去了哈、是昏沉之初法，如何对治？对治哈。这个自己不知道这个意思到哪去了呢，有可能是昏沉，有可能昏沉这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哈。有的时候啊，自己知道昏沉来了，有的时候不知道。那么意思不知道了啊，那咱可以说是昏沉。那么怎么对治呢？这件事啊，我昨天说过哈，你可以观想啊，心里面注意头顶，注意头顶，这昏沉就没有了。你试一试，看看是不是有效。有轻微的昏沉，一定是有效的，可以这样的对治啊。第二个对治的方法呢，你有一点昏沉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思维呀、这个三轮体空的道理，思维呀、无常无我的道理。是为这个身体是不净，是不清净的道理。你把那个经论上啊，那个不净的那个文句啊，把它背下来，背下来到这时候就是啊，依据那个文句去思维，这时候昏沉就没有了。你一思维，它就不昏沉了。如果你不思维呢，不思维这昏沉就容易来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可以这样对治。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两个啊。打坐时是否要舌头、口腔上部有何作用？这个打坐时啊，把舌头啊，舌抵上颚啊，是有这件事。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？容易有口水，口水多，人就不容易老。人就会老得慢，老得慢一点，其实有这个好处。另外呢，他们运气的人，这不是佛教，佛教的打坐不运气，这个外道啊，或者是密宗也有这个，他运气，运气的时候啊，这个气走到这个牙齿这地方来的，上牙和下牙啊，这个气过不去，你要舌抵上颚，你这个气就过去了。其实它是有这么一件事，也是，但是我看呢，不要运气， 不要运气，就是啊，舌底上颚，使令他有口水就好了。你看年轻人口水多，年纪渐渐大了口水渐渐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这样。这个有的人呢也说出个理由来，而这个理由呢也很容易使令人信服。什么理由呢？就是要我身体健康我才能修行，我运气呢使令身体健康，所以这个运气目的是身体健康，这个很能够使令人欢喜这样做的，的确是。但是啊，你真能运气运得好，可能也是身体健康了，也可能是的哈，但是也可能搞不好也有危险，这个运气这件事。这个我说两件事哈，说就是有些人运气运的呀，这个气有的时候不听招呼啊，听招呼还好一点，不听招呼他就由下面向上冲啊，向头上向上冲，这样冲你就怕了啊，怕爆血管啊，就是害怕。这是的确是危险啊，这是一。第二呢，有一个人呢是不是相信佛教，相信道教，但是也不明白什么是佛教嘛，所以也愿意同我冲壳子，冲我谈谈话。我感觉他有时候来呢，看着精神是很好，有的时候精神不好，但是我不问他这个事情了，我只是这么看就算了。但是忽然间呢，他的朋友来告诉我，可能这一年就是1989年的能力的三十晚间，能力三十晚间呢，他自己就死掉了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三十那天夜间就死掉了。死掉了，那什么忽然间会死掉呢？就是练功夫和练气的时候，把这个气不听他招呼了啊，一下子身体就完了，就这种事情。我们从这个这些练气的人的传记上看呢，古代的很多人呢就死在这上面，是很多人是这样子。就是目的是身体健康，是有人是这样子弄得不错，是身体健康了，所以也有人就是羡慕这件事也去做，但是有人就失败了，也有这种事情。而佛法呢，佛法是不练气，它是少少的调身，少少的把这个身体调一调，使令它可以用功修行就好了。好，你注意调心，调心哈，调心的时候，我们因为身体也不那么太健康啊，不能太放逸啊，那么也很好嘛，不太放逸不是也很好哈？那么你注意调心呢，心叫它没有贪嗔痴啊，那么不是更好吗？等到真实修奢摩托毗婆舍那成功了，你就是圣人了啊，身体自然是健康了啊，不是很好吗？如果说是释迦牟尼佛他没有告诉我们呢，就是尽量的先把身体搞好，叫他健康，然后再休息。释迦牟尼佛没有这样做，没有这样做，就是这样办法对我们有利。真是要是叫你身体特别健康，你还修行吗？我看不是的，多数人都不是的。身体特别健康的时候就不愿意不想修行，我看多数人是这样子。是欲修禅定，是否一定要经由盘坐？是否有其他特别法门呢？这个我昨天也说过，你想得禅定你还是盘腿坐好。盘腿坐你要有点耐心哈。最初盘腿困难嘛，你就随便坐啊，不一定担架扶，可以随便坐也可以哈。慢慢的他，但是还是要盘腿坐，盘腿慢慢的他就进步了，就可以担架扶。担架扶坐久了，他自然可以双架扶的，他就会进步。这个修行这件事啊，你一定要有点忍耐。你像小孩子读书啊，小小哈、幼稚园或者不算，小小、中小、大小，你还要拿一个学位，要多少年呢？所以这么多年，你都是由你这个耐心呢，逐渐逐渐的毕业了的呀。 这是世界上的事情。现在修学禅定，这是上因法，超过因的境界啊，这是更殊胜的呀。我看你要得了禅定啊，不要好过你拿博士学位。我的看法是这样子，你要得了禅定的时候啊，我看呢，给你做国王你都未必愿意做，你未必愿意做。所以我们人还在想，哎呀，这个生活啊，生活所需啊，啊，很多很多的。你说是你去学禅定，那怎么能够满足我们的愿望欲望啊？是的，但是真是得了禅定的人呢，世界上事情他并不介意。他在深山里边呢，和那个清水呀、啊，吃一点啊生果啊，或者是吃树叶子是什么？他心里非常快乐，比我们人间的这种啊这种现代的享受啊还要更好。我不知道你们相信不相信哈、啊？所以这个欲修禅定啊，是高过了人的境界啊，你拿出点引力是值得的，拿点耐心烦啊，你拿出一点。啊，单盘时啊，盘右腿或左腿，是否对不同身体器官有益？这个我不知道啊，是盘右腿啊，是左腿对器官有益？这个是我没有去学过这种学问，我没有这个知识哈、啊。经行的时候啊，手掌是否要握拳，有何作用？这个静坐的书上啊，并没有说这件事，没有说手掌要握拳是不握拳，没有说这件事。这个你可以随意，可以随自己，你愿意握拳嘛就握拳啊，不愿意握拳你就不握拳。但是这个用功修行这件事，你经行的时候啊，心里面也经行的时候，心里面也是修行。也还是在你或者修无我观，你这时候还可以想这件事啊，你也愿意修熟悉观也还是可以的。不过在大众里经行啊，有的时候你也要注意，因为人多你不能碰到别人，所以这个是要注意。弟子有下记呀的疑惑，恳请法师慈悲开示。阿弥陀佛。当止境的时候，头顶百会穴附近之头皮有如蚂蚁爬动的感觉，甚至休息时间也如此，此现象是什么？正常或异常？你不静坐的时候头顶也这样子不？是不是不静坐的时候头顶是不是也这样子？如果不静坐，平常的时候头顶也这样子，你那就是那个地方有风湿。这个湿啊，这个湿就是湿，实在来说就是毒气、啊，而且那个毒啊，可能是有生了菌了啊，菌在动啊，就是这，所以你有这种感觉，蚂蚁爬动。如果是平常没有这种事，只是静坐的时候有这个事，你。那就与静坐有关系，与静坐有关系啊。如果是你这个用功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一直在有一点风湿，那么加上你静坐的时候啊，这个注意力在头部，你就会有这种感觉，就会这样子。所以这就是不正常，这就是异常。好，不是正常。那么呢，可能这个是头部原来就是有一点不对啊。那么你静坐的时候心不能够沉下来，好，那么就会有这个现象。这样子呢，你可以改变一下，就是、你一个休止的时候啊，这个心注意其轮呢，它就这个就降下来了。那么这个血就会向下降，头部的血不会太多，不会太多，你就应该不会感觉有这个感觉。要是你头部本来是有的问题，你那就是应该看医生。 是这样的哈。第二，止境的时候啊，本来身体是端正的，可是将全身松静后，觉得越来越驼背，感觉像弯弓眼。事实上，我因为未张眼侧看，故不能确定。嗯，是的，这是有这个问题。止境的时候身体本来是端正的，可是将全身松静后啊，就是越来越驼背。是的，越来越驼背这个事儿是这样哈。我感觉常在法师他做得非常庄严，他就是非常庄严，他一点也不驼背，我可能还是有一点驼背的。这是什么呢？所以在大众里用功修行啊，有人打相板的好处。在大众里你做的不对，有人来打你相板，你可以改过来，就不驼背了。要是你自己一个人修行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注意不到啊，今天也这样，明天这样，天时间久了就驼背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嗯，所以啊，这就是要自己多注意，要不可以改变，把它改变过来。身上感到意志往背后啊斜倒，而且上身感到意志往背后斜倒，此为顺其自然时会如此。由于担心往后躺下去，所以只好矫正啊回前。这个事是那样哈，你把这个座位，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哈，后边稍高一点。后边稍高一点的，但坐上去也感觉到正常，它就不像后斜。如果你是平的，完全是坐的是平的，它就容易向前歪，向前倒。向前倒你要纠正它，你向后歪，就是很难失踪。如果是坐的也一感觉到后面已经垫高了，不能再垫高，太高了也不合适哈，就应该不向后倒，应该是不向后倒的。嗯，是如此一直啊，有三次请法师指示，是让其自然倒到后面去啊，或是必须矫正向前为宜，不能倒。不能倒在后面去，一定是让他不倒，让他中正的端正的坐在那里，也不左右歪，也不前后倒才行的，才合适。还合适啊，如果是年轻人，照理说是应该容易纠正过来，年纪大了啊，养成了习惯就难一点啊。但是也不妨慢慢的慢慢也能纠正过来的。一初小四个月的人呢、啊、静坐大腰可以达到怎样的成果？大致上来说，阿弥陀佛，这一初小四个月的人静坐大腰可以达到怎样的成果，这个也是很难说。你一天静坐几个小时？如果你一天呢静坐八小时，一百天呢还不到四个月，可能有好境界。一天静坐八小时，如果你一天只静坐一小时，静坐四个月呀、啊，就是特别啊，特别的人例外，啊，就是中中的人哈、啊，不是特别的哈。啊也不是很懈怠的人哈，可能心他的心应该有的时候能安下来，但就是不坚固，就是有的时候坐着不错，有的时候又不对了，就是进进退退的境界。所以四个月的时候大家到这个怎样的成果，就是一个有的时候不错，有的时候又不大好，就是这么境界。我看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一天呢做十个钟头，做一百天，那应该是不错，应该是不错了，是这样子。阿弥陀佛，上次师父开示谈到啊，祖中宾啊，青山覆白云，宾中主常年不出户啊， 宾主相见呐、沧江水上波啊，宾主相去几何哈、啊？沧江水上波，这些心和境的关系很重要。但我是懂，又实在不懂啊。是，你说这句话呢？和我差不多。我是这种啊。语录我这以前我也是读过，也是似懂不懂，不是太明白啊。有的懂，有的不懂，有的懂似懂不懂，就是各式各样的、啊。但是后来现在呀、啊，似乎比以前好一点啊。你说实在还是不懂啊？那么啊，是什么？劝请师父慈悲，这个劝是吧？就上述情形啊，举些日常生活能领会的实例，及我们进一步的启发。阿弥陀佛。这个主中宾，宾中主啊，这就是生活实例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。日常生活嘛，你自己在家里，别人到你家里来，那么你是主，那来的也是个客。你到别人家去嘛，你就是客，别人是主了。这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上的事情。嗯，意思呢，就是客是流动的，流动性不决，在这里不决定，他要走的，主就是他是在这里住下来不动的，意思就是这样子。嗯，这个用这样的意思来形容这个修行的事情，形容啊这个修行人的境界是这么回事。形容这个修行人的境界啊，说是啊主中宾，青山覆白云啊，这个青山它在那不动。白云印去来，白云有时候来了，有时候走了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呢，这个事情里啊，初开始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他这个般若的智慧还没成就，还不能说是主啊。所以我解释的时候啊，以这个第一地为主啊，就是我们的祸业苦都是客。我们这个日常的祸业苦，简单说就是我们的妄想啊，是妄想。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我们这个妄想，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是妄想。那么就是个妄想啊，忽然间这样子，忽然间那样子，不决定的，所以是个就是客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我是这样解释。宾中主呢？是常年不出户，这个就是主中宾。这个时候啊，也是修行了一个时期了，好，但是宾中主呢，这是修行已经不错了，好，那么他这个妄想很轻微了，而那个般若的止观的力量很强了，所以常年不出户，就是很久很久啊，与第一地相应。而不动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宾主相见呢、啊，宾主相去几何？这个就说是你这个主人呢、啊，现在你有了般若的智慧啊，能做主了的时候，那么你那个妄想啊、虚妄分别心呢、啊，和你这个般若的智慧，他们两个距离有多远呢？长江水上波。这个波和水距离有多远，实在是没有距离的。就是你这般若的智慧和你的虚妄分别心呢，实在就是一个，就是在一起，就是在一起的。我们的分别心呢，在虚妄分别的时候也是他，你这个观诸法实相，修止观的时候还是他，这是这么回事。但是修止观的时候呢，是清净的，你要虚妄分别就染污了。这些心和境的关系啊很重要，是，这就是啊，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他这位龙山禅师很有大修行人啊， 所以到那个时候他才能说出这句话来。一般我们修行不够的人呢，我们也没读人家这个这样的语录，我们还说不上来这种话的。就是说到这里吧，好吧，就这样哈。连日来得到长老慈悲呀、啊，这个字是这个字念什么？是为啊为为我们流落异乡异土的凡夫须子讲经说法，长老将法师啊。将法布施给我们，得到法喜充满，一生受用，感激不已。但我是一个穷人，常常受到贫穷布施难的困扰，每次来到大殿，都有一种莫名的酸味涌上心头，久久难以排除。我得到长老的教义，又不知用什么东西回敬长老才好，恳请长老指点迷津，赐给我正知正见，万分感激。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我们啊，佛教啊，这个出家人呢、啊，学习佛法，自己学习佛法，讲解佛法是无条件的，就是不是做生意，哈，不是我这样做也要回报。不是这样子，没这回事情。所以呀、啊，你说你呀、啊，好像心有这个意思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不必有这个分别，不用啊。只要是啊，能够啊学习佛法，而又能用功修行啊，这就是最好最好的，这也就是供养啊，如说修行供养。所以不必说，您不必有这样感觉，不需要啊。现在是过点了哈，过点了，那好，就到这里。